今日我哋好高兴有见到神学院院长梁家伦牧师全港神嘅说话。梁牧师亦都系本堂嘅顾问牧师。佢今日要讲嘅讲题系不完美的感恩故事。请梁牧师。
弟兄姊妹早晨。今日同大家去睇诗篇103篇。我相信大家好熟悉呢首诗嘅。呢首诗呢系即系150首诗篇里面其中最美丽嘅一首之一。即是你未必是最喜欢他，但是他一定是最美丽的一首。我很鼓励弟兄姊妹背诗的。这首是除了23篇之外，我是你最应该背了他的。因为他里面很多金句你都懂背的，是不是你串不埋的嘛。即如果你能够将那些即你未背的都背埋他，那你发觉你就成首诗即成为了你生命的诗歌，你几正呢，是不是即真的我们大家多些背圣经的习惯，这个是一个很好好的传统来的。我们的灵命是被经文即系浸淫，即系建立嘅。诗人一开始咁样赞美上帝，咁样讲，佢话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嘅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，他赦免你一切罪孽，医治你嘅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嘅命，免了死亡。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同埋公义为慈悲为你嘅冠冕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嘅得以知足，使你如鹰返老还童。嗱，骤眼睇，诗人好似喺度讲紧一个蒙上帝保守嘅人所过嘅一个幸福嘅人生，无灾无险，逢凶化吉，凡事有上帝保守，有病医病，有罪除罪，百毒不侵，即系小人隐退，所向无敌啊！另外，向上帝无论求乜嘢，上帝都会照单应允，心想事成，万事胜意，心情永远亮丽，容貌永远年轻，即是如鹰返老还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当然我们可以即刻要问，有这样的幸福人生吗？信上帝的人果然就得了一切这样的好处吗？你应该同我们自己同我们身边的人的遭遇是不是相应？再讲，如果这首诗是大卫所写的话，那圣经所记载他的一生同这五节的经文是不是相应呢？上述问题的答案都是不言而喻的。事实上面，如果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是嘻嘻哈哈的话，没有经历过任何苦难挫折，他的生命他的思想肯定是很浅薄的。一个肤浅的人不会写到好像诗篇103篇那么有深度的作品来。大卫的一生高低起伏，成败得失，我估他遭遇的比我们多数人都要多。是一个这样历尽沧桑的人，然后他才洞悉人生的真体，然后才归结出一个一切不过是上帝的恩典，这个似乎很简单的真理。虽然整首诗没有提到任何的挫折困难，不过诗人他是很深刻的去洞悉，去道出生命的有限和脆弱。我们跳看14到16节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如草一样，他发旺如野地的花，经风一吹便归无有，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。生命好像尘土，好像野地里面的花草一样。你行上去薄扶林水塘道，放眼望去，一片绿色是由好多好多块的树叶组成，边个会介意其中一块的树叶？如果我们一直活在一个受保护的环境里面，永远被供应被照顾，我们很容易会以自己是世界的中心，以为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理所当然，你很难看到生命的卑微脆弱。这首诗要告诉我们的，在有限里面去窥之无限，在经历自身脆弱的时候感悟上帝的恩眷和保守。这个感恩的前提是人的无助，这个觉悟的背景是人的无用。是的，最真实的感恩在患难里面经历恩典，在自觉没有能力去摆脱困境的时候得到上帝特殊的拯救。好像保罗说的，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，自觉软弱是经历上帝大能的背景来的。 又好似罗马书五章二十节嘅佢嘅讲法，自觉罪疚系发现上帝赦免嘅背景嚟嘅。所以苦难常常唔系恩典嘅对立，而系烘托恩典嘅脉络，喺苦难里边嘅恩典。最近教会有个姊妹喺主日崇拜做见证，佢几年前曾经先后小产过两次，每次都喊到死去活来，因为佢同佢丈夫都好想有小朋友。第二次小产之后，我去探佢，我话俾佢听，我有个心里边有个好强嘅一个应信，我知道上帝会俾个小朋友佢。一年后佢再度怀孕，头三个月个 B B 个胎都系好唔稳定，一定要长时间瞓喺床度。我哋一路为佢祈祷，相信上帝会俾佢一个健康嘅 B B。结果佢真系生咗一个男仔啦，母子平安。咁今次佢点解要出嚟讲见证呢？因为佢又怀孕啊，佢希望第二个小朋友都可以平安咁样诞生。我教会有另一个嘅一对夫妇，佢哋生嘅第一个男婴出世唔够一年就死咗啦。喺个 B B 小朋友病重嘅时候，我哋行切为佢祈祷，不过上帝都系接走咗佢啦。咁佢哋两个家庭都系基督徒嚟嘅。那个弟兄嘅妈妈，即系嗰个做阿嫲嘅咧，都系个基督徒。佢曾经喺我面前喊住咁样埋怨，佢上帝如果能够叫死人复活，点解唔肯医我个孙呢？我信咁多年都冇求过上帝做啲乜嘢，我只系叫佢举手之劳，即系医我个孙啫，即系点解佢唔应承？唔识得答。两年之后，呢对夫妇生第二个嘅即系男孩，屋企逐渐摆脱阴霾啦。一转眼几年过去啦。最近个小朋友要入小学啦，我帮佢写咗一沓嘅推荐信，希望走下后门啊。呢两个系咪快乐嘅故事？唔系。如果有选择嘅权利，我哋都宁可冇小产，冇 B B 夭折。我哋都唔中意面对自己嘅仔女离世嘅，系咪？再讲生命唔可以代换嘅，一命唔换得一命。一个小朋友死咗换嚟另一个，唔会消去之前嗰个嘅遗憾。不过呢两对夫妇都系好虔诚嘅基督徒，佢哋为佢哋今日有嘅 B B 小朋友充满对上帝嘅感恩。佢哋经验过失去嘅痛苦，确知生命系可以失去，所以特别为今日所有嘅去感恩，唔系为失去嘅去怨恨，是为仍然有的去感恩。或者更加准确的讲法，那个根本不是单纯为某一个事件某一个得去感恩，而在你面对那个充满住得与失，不断学习放手和追求的里面，你是不断仰望不断感恩，不是个别一个事件。信仰的关键是我们相信生命在上帝的手里面，他是有主权的上帝。约伯在面对大患难里面的两个应信，不仅仅是我觉得对苦罪问题最好的回应，没有更好的答案的了。同样基督徒在面对各样高低起伏成败得失的时候，最合宜的态度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都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。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，不也受祸么？是的，我们总是会碰到失去的时候，或者我们一直追求的梦想破灭，或者我们最亲爱的人离世。我上个礼拜就经历我一个很锡的学生逝世，很艰难。佛教讲爱别离是八苦之一，八个痛苦的事之一，你喜欢的人离开这个世界。这个是我活在人间总是免不了的遭遇，每日都有大把人送入医院，殡仪馆就生意滔滔，从来都没有经济萧条，见到他好像惨淡经营，我没见过。这个讲明疾病和死亡是人生常遇的事，亦都是我们必经的阶段。我有阿爸阿妈， 除非出乜啲意外嘅啫，否则多数都系我送佢哋钟嘅啦，啱唔啱啊？嗱，呢个简单嘅事实，唔系咩咒诅嘅说话。系嘅，我冇预计我阿妈70岁唔够就死，并且我冇谂过佢会咁样死法。我唔系好开心，呢个系真嘅。佢就算佢唔系咁样死，咁上帝俾多佢10-20年，咁都系多10-20年咁大把啫，啱唔啱啊？如果持定永生盼望嘅我哋仍然睇唔透，仍然为每一个离开世界嘅至亲悲痛欲绝，并且迁怒上帝，责问佢点解唔保守？咁我哋嘅信仰真系冇离开道理嘅开端，更加谈不上去到完全嘅地步。全球每年有超过1亿人离开世界，每日有几百万人死亡。圣经好清楚话俾我哋听，世人皆有一死，系咪？自始祖犯罪以来，死亡成为我们人生必经的部分，没有例外的，没有人要为死亡而诧异，死亡也不应该构成一个信仰危机。同样的，昔日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，有得就有失，福是祸所倚，有人发达，有人破产，有人辞官，有人应考，由贫入富，由富入贫，这样的故事每日都上演着。简单的真相是人生万变，虚空的虚空，没有人能够永远保住所有的东西。先知赛亚书在40:6-8，以赛亚先知讲了这段这样的话，他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他的美容像野地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。百姓诚然是草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。我们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，何况其他嘢？新约使徒雅各也都讲了类似一针见血的话，雅各书4:14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？你们原来一片云雾，出现小事就不见了。够不够一针见血？够不够刻薄？清楚告诉我们，就是这样了。上帝将原来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个永恒的观念摆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渴想永恒，我们祈祷我们身边的东西可以保到永恒，不过永恒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我在圣地都跟弟兄姊妹分享过这个讲法，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很早已经告诉我们，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因为地上的财宝有虫子咬，又会生锈，又有贼掘窟窿来到去偷，对不对？嗱，这个圣经耶稣清楚跟我们讲的，明码实价，童叟无欺。荒谬的是，我们不仅仅没有听耶稣的话听入耳，当我们地上的财宝真的生了锈或者被人偷了之后呢，我们就会厚住面皮这样去问上帝，为什么他不保守我们免去这样的损失？为什么不按照他的应许？其实他没有应许过的，使到我们的财富永远保存。仿佛财富保存是常规，失去是例外，并且上帝有守护我们，即免受损失的责任。这个很荒谬，是吗？耶稣讲了的，你会不见的，不见是理所当然的，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不懂财经的，不过我中间有弟兄姊妹应该很熟，还要从事这一行，是不是？读财经的，做财经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告诉我们，经济发展是周期性的，是吗？价格不可以永远都向上，即是不向下，是吗？大涨之后就会大回，财富常常好像赌博那样，很大程度上面是一个零和游戏来的，有赢就有输，有赢家就有输家，对不对？不可能有人永远是赢家，从来没有输过的，不可能。中文讲富不过三代，几乎都说明即是财富是会失去的，是吗？弟兄姊妹， 请你容许我讲呢句好似不近人情嘅说话。从圣经嘅角度睇，我哋喺人间所遭遇嘅任何损失，无论系亲友嘅离世、自己嘅患病，乃至到各种财物嘅损失，都系理所当然，唔使解释嘅。上帝都唔欠我哋任何嘅解释。圣经早已经预告咗咁样嘅情况，人间冇永恒，生命同埋财富都系过眼云烟嚟嘅，得有时失有时。咁样普遍嘅解释已经能够 apply 喺所有嘅情况，冇例外嘅。我哋成日都以为我哋自己个系例外嘛，系咪？所以根本唔需要上帝啊，佢自己亲自出马嚟去为你为我去提供任何一个解释。我哋遭遇嘅困难，包括重大嘅天灾人祸，都唔构成啲乜嘢客观嘅信仰危机。假如我哋个人因住呢啲嘢信心动摇，嗰真系庸人自扰、自乱阵脚、与人无尤。耶稣基督对前嚟跟随佢嘅人咁样讲：狐狸有洞，天空嘅飞鸟有窝，只系人子没有枕头嘅地方。佢对跟随者俾嘅应许系十字架，日日背，人人都要背。圣经从来冇应许我哋一个健康同埋财富嘅福音。所以如果我哋发现我哋嘅遭遇同嗰个健康财富福音相冲突呢，你唔好揾上帝麻烦。你要揾嗰啲假传圣旨、传健康同埋财富福音嘅人麻烦得啦。上帝冇应许过呢啲嘢。我哋必须要正视人嘅本相。当始祖悖逆上帝，要求自立自主之后，上帝就清楚同佢讲。创世纪四章十九节，我哋好熟悉嘅经文：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系从土而出嘅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。呢段说话与其讲系上帝对亚当犯罪所做嘅惩罚，不如系客观地话俾佢听生命嘅本相。人本来就系由自然嘅物质而产生，出于土而归于土 ，dust to dust， 系咪啊？我哋本来就系尘土。如果上帝唔系刻意以佢嘅形象去做人，让人有佢嘅形象，让人有灵魂，要人可以回应上帝，可以向上帝负责 ，be responsive and responsible to God， 我哋根本就同动物、同人间嘅一个物质冇任何分别。离开上帝，人失去佢自己嘅尊贵性、独特性。人嘅卑微系本质嚟嘅，人嘅尊贵却系额外嘅恩典。讲句题外说话，真嘅，你同埋我如果有任何嘅独特性，嗰、那个唔系因为你同我有啲咩特别嘅遭遇，好多类似嘅嘢发生过噶啦。我哋如果系独特，因为你同埋我身边有人睇我哋系独特，佢介意你，佢爱你，咁你咪独特啦。冇啊，有咩咁特别？有咩咁特别？如果唔系上帝睇我系独特，有咩咁独特？唔好为你嘅自然本相去抱怨，你要为你嗰啲特殊嘅恩典去感恩。恩典唔属于我哋嗰个自然本相嘅一部分嚟嘅，唔属于。诗人跟住咁样讲，第六到第十三节，又话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嘅人伸冤，他使摩西知道佢嘅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佢嘅作为。又话有怜悯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只有丰盛嘅慈爱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我们嘅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嘅罪业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嘅高， 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，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诗人细数上帝的恩典，第一是保护，上帝在人间施行公义，这个是一个不义的世界来的，善不是有善报，恶不是有恶报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做好人的一定会被人虾的了。上帝刻意去保护那些遵行他话语的人，不知道受太过不公平的对待，不知道被恶人欺凌过度，不然间就好人绝种的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是额外的恩典来的。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第一个的恩典。第二个恩典是上帝对我们的训示吩咐。上帝抬举人，使我们可以跟他沟通，建立关系，并且得以去遵行他所定定的律法。不知道我们活在无知的黑暗里面。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的恩典来的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第三是赦免，第三个恩典是赦免。我们原来都是罪人，犯罪得罪上帝，都合该死在罪恶过犯中。上帝没有深究我们的罪业，给我们悔改归回的机会。这个都是额外的恩典来的。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只有丰盛的慈爱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业报应我们。第四个恩典是引导。我们都有罪性，我们没法靠自己的意志和能力使我们自己免于犯罪。假如今日你和我还未离开上帝，那是因为上帝特别保护我们，不让过重的试探临到我们身上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仍然提醒我们，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何等的大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亦都有多远，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怜恤凡是敬畏他的人。保护、吩咐、赦免、引导，这个我们每日都经历的恩典，不是我们应得的，但它是我们不自沉沦的必须条件。假如我们不晓得珍惜这个恩典的地位，我们拒绝过一个向上帝负责任的生活，我们就一定会被打回原形，陷堕到其他受造物这样，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。唯有我们看见在生命里面，患难是常态，恩典是例外，我们然后才会对那个施恩的主发出由衷的感恩，这叫疏小当赢。我们不为生活里面的缺乏去埋怨，我们为在缺乏里面的供应，我们心存感激。生老病死、成败得失是必经阶段，如果我有亲人因为病而逝世，我不会抱怨上帝为什么不出手医治，正如有一日我都会因为病或者其他的原因离开世界，我不会抱怨上帝在我尘世最末段的时候撇弃我，然后我就含恨而终。如果我这样含恨而终，我还会跨得过死亡的门去见他，有没有搞错？永恒只是属于上帝。我们在人生经历种种的有限，我们就更加将盼望寄托在上帝那里。我们不会因为人生偶然的得失去怀疑上帝和他的永恒，他是在不断经历生死得失里面，我们更加渴想上帝和永生。上帝在变幻里面的永恒是我们生活里面最大的 constant。 诗人因此这样讲，十七十八节，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，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、纪念他的训词、遵行的人。上帝的慈爱不会因为现实偶然的患难而被否定，上帝的话语不随天地的幻变被废弃，反倒上帝是支持我们经历各种的苦难、各种幻变最大的依靠。生之勇气源自上帝。我上个礼拜刚刚在澳洲墨尔本回来， 唔系当地一间神学院教咗一个密集课程咧？啊 ，Melbourne， 墨尔本啱啱今年又再被选为全球最适宜居住嘅城市啊！啊，即系因为佢话好靓，好靓，真系好靓嘅城市。嗱，呢个唔系佢第一次当选噶啦，呢个城市真系风景秀丽，即系非常之靓。我上个礼拜日喺一间教会讲道，哇，即系大团圆啊，撞到好多生人熟人。即系咁生人都会撞到，因为嗰啲唔系我生啫，即系对我生啫，但系对我家庭嚟讲唔生咧。我碰到两个即系我太太嘅同班中学嘅同学，啊，即系走嚟同我相认，我唔识噶，唔识佢哋噶。咁佢话：，哎，系柳平嘅同班同学，哦，咁哦，咁样。咁啊，我又碰到一个我嘅师妹仔啦，即系我高佢几届，我做过佢助教嘅。崇拜之后，咁我一起食饭。咁我请佢哋讲下佢哋呢几十年嘅遭遇啦，嗱讲亲都几十年嘅，真系唔好意思啊。咁啊，一个姊妹话俾我听，咁佢即系香港语毕业啦，咁啊八十年代咁啊一路喺政府度向上爬，爬得好高啦。咁啊九十年代初，咁啊因为即系六四后，咁啊于是决定就全家移民。咁啊当然啊好大损失啦。如果佢唔走嘅话，嗱而家大学嘅校长啊而某高级司长就是同佢同班的，所以就即系望住佢哋啊。如果我唔走嘅话，可能就系我啦，系嘛？就系我大概就咁上下遭遇啦。咁啊，跟住又讲九十年代初佢哋走嘅时候，就啱啱先系香港楼市好残嘅时候，咁啊，当然系重大损失啦。啊，嗰个时候嗰层楼啊，而家就即系四倍五倍价钱啦。咁啊，好多好多遗憾。咁跟住再讲，啊，即系咁啊，过咗去嗰边即系做澳洲人啦。咁嗰啲仔女咧，最初就谷佢哋，即系想佢哋学中文啦。不过你知道，多数都系失败嘅，一啲冇可能成功嘅，系咪？咁啊，所以唉，佢话唉，睇见啲仔，即系都又唔识中文，咁啊，即系唉，有啲遗憾啊，好似突然间好似断咗条筋咁样。啊，我望住佢哋，有种好有趣嘅感觉。诶，原来咧活喺即系 next to paradise 即系天堂隔篱嘅，即系嘅人咧都可以咁多遗憾嘅，有冇搞错啊？啫。咁啊，所以唉，即系即刻要安慰佢啦。诶，我话即系佢嘅同学，即系我老婆啊，即系嫁咗俾个传道人，生活遭遇一定差过你哋啊，所以唔使好遗憾，唔使好遗憾。唉，即系人生乜嘢系得，乜嘢系失，真系好难评断嗬。唯有我哋认定我哋今日嘅位置系上帝带领嘅结果，并且我哋为我哋今日所有嘅嘢去感恩。我哋之后先至唔会俾呢一个嘅比较，嗰一个嘅如果，或者系比较啦，比较好惨噶，如果都系好惨嘅。What if 啊，即系如果咁去煎熬我哋自己，我哋唔会永远活喺即系追悔啊遗憾嘅里边。诗人最后用一段赞美词去结束整篇诗篇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，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，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作他的诸君，作他的仆役，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一切被他造的，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最幸福的人生是赞美的人生，就是察觉自己一生里面上帝的恩典处处，生命里面只有恩典的人。这样的人最不会被遗憾追悔缠绕自己，常常心存喜乐和满足。他们确认上帝对他们友善，他就活在一个友善的世界，而不是一个对立的环境里面。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圣经，诗人在这里不是说那些领受了上帝各样好处的人应该称颂上帝，他是讲那些一直服侍着上帝的人称颂上帝。他首先讲天上的天使天君，他怎么说？他说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，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作他的诸君，作他的仆役，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要提到那个天使天君不是坐在天上边翘埋只脚，即是脚仔摇摇享受清福的人，是 服侍上帝、遵行上帝命令的一群，听从他的命令，成全他的旨意，行他所喜悦的，是这些天使天君在服侍上帝的过程里面称赞上帝。然后诗人转到我们，你们一切被他做的，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为什么服侍者不是领受恩典的向上帝发出赞美呢？因为这里诗人特别强调的是什么？是上帝的主权 sovereignty。十九节那里讲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我们必须要首先确认上帝有主权的上帝，他是我们生命的主，并且我们由衷接纳他自由的在我生命里面 exercise 他的主权，包括我们的得失胜败。你接纳了这个主权，我们又才可以超越眼前的得失胜败，向上帝发出称谢。这个就不是我前面证人约伯的讲法呢？赏赐的耶和华，收取的都是耶和华。跟着那句才知是一个赞美的说话，是不是？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谢。假如你前面那两句你不断地纠缠，纠缠不清，样样都跟上帝讨价还价，这样的人怎么赞美啊？赞美不到的。是那些承认上帝在我生命里面有终极的主权，让我们真的将我们自己蹦了下去他那里，这样的人能够不断地去称谢耶和华。求主帮助我们活出一个顺命的人生，而这个就是赞美的人生。人生并不完美，但生活里面处处都见到恩典，凡事都可以谢恩。
弟兄姊妹，请同站啦，我哋同唱回应诗歌，以感恩为祭。
我们一起互相祝福，亦都是唱祝福颂。
主耶稣基督因为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团契，恒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直到耶稣基督再回来。阿们。